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聚在一个星期忙碌之后聚在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就请你给我们每个人谦卑顺服的心，请打开我们的心，能够让你的圣灵住进来，打开我们的眼睛，能看到在这个字里行间能看到你的爱，你的意，你所要给我们讲的话，打开我们的耳朵，能听清你给我们说的话，也给我嘴巴能够讲清你要讲的话语。主，就请你跟我们在一起，给我们这个每一个美好的晚上，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门。
今天我要讲的话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到二十章。那这几章的话，从这几章，从十六章开始的话，我们就看到大卫王的出现。那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这大卫王是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当中的话，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那么特别是在以色列国进入这个迦南地以后，那可能是他是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君王吧。我觉得他是最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说他是神亲自拣选，那是他有一颗和与神同在的心啊，这是最关键。那基本上的话就是说我前面大家看着写，我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这么一个 outline 吧。大卫王是继扫罗以后进入以色列进入君王时期以后的第二位国王，他是耶和华亲自选定的，是合神心意的君王，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扩大了以色列的国王的领地、王国的领地，同时他当然也是攻下这个耶路撒冷，对吧？耶路撒冷作为他这个以色列的王国的这个都城吧，为振兴统一以色列王国做了重要的贡献。那他是30岁登基做王，在位40年。同时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因为是这个诗经里边的话，很多的诗呢是出自大卫之手。那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诗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其中的话，就是说诗篇的150篇诗歌当中，有73首被认为是出自大卫王的之手。我想我讲的话，今天会这么讲一下。我们就是先把这个几章的故事情节先过一下。那我过的意思就是说，这样的话，因为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们是分享。我在读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说我弄不懂。但是后来经过查考，参照一些解经的这个文章吧，就是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我也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所以说呢，这几章的经文的话是讲这个大卫王被受膏，就是被拣选以后早期的这个经历是在他早期，就是说他在逃离扫罗的这个追杀之前的这段经历当然他是在宫中怎么开始的话，在宫中怎么被他是怎么被受膏为王，怎么样在宫中服侍扫罗，对吧？击杀巨人歌利亚，我想这故事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是与神同在，是神住在他心里这么样一个人，所以呢也是备受这个以色列这个民众的喜爱了，也因此的话就引起了这个扫罗的嫉妒。那实际上扫罗和这个保罗，就我们这些讲的这个今天所讲的当中的有一大部分时间，我们就讲这个扫罗和这个大卫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的比较。扫罗几番试图谋杀大卫他没有得逞。那么同时大卫的话又和这个扫罗的大儿子约拿丹结交了非常好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感情的一个关系吧，一个朋友吧在约拿丹帮助下呢逃离了扫罗，开始逃避扫罗追杀的流浪生活。我们就是说，我今天要讲就是说，我们在这几章的故事情节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人物之间的比较和对照。那我们主要讲的话是扫罗 与大卫的关系，与他们俩的比较。另外呢，就是大卫和哥利亚这个征战，这场战争我们也做一个分析吧，看看比较。另外就是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关系。我们这就是说，我想讲的就是说，在这三大关系当中的话，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一个大卫敬畏神的心，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给了大卫这颗心，那么也就是说这颗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可以看到耶和华怎么样通过大卫来彰显他的大能。这个开始的话，我们就是说十六章开始之前，我想讲十五章最后一段。十五章什么情形？十五章就是说扫罗那个萨母尔就退休了，那可以这么讲吧，萨母尔退休了，他是非常的难过，他非常的悲伤，他回到他的家乡这十五章最后的三十四节，看十五章，萨母尔回了拉玛，扫罗上他的住所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萨母尔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见扫罗，但萨母尔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为以色列的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以讲，就是说扫罗这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吧，已经是完全和神脱离了。因为我想就是说，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主要是通过萨母尔这么一个关系。他你知道，大家都知道萨母尔是一个先知，同时也是一个祭司，对吧？同时也是一个士师。所以说我讲的这就是以色列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境地，也就是说什么样的境地呢？就是说与神完全分隔的这么一个关系。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扫罗可以看到他完全就退休了，他说我不干了，回家了。那么我们从这个后面的这个十八章十九章，我们看到就是扫罗回家干嘛去呢？回家去他是开了一个培养先知的一个培训班他来培养先知的，他也不再出来了。所以我们十六章开始的时候就是说萨母尔是非常为扫罗悲伤。我觉得他悲伤的原因还有就是说以色列人和神完全隔开分隔了。而且的话我们在前边看到耶和华已经跟扫罗已经跟萨母尔说过，说我已经选了我和我心意的人。那这时候当然扫罗也不知道是谁，什么时候会出现，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十六章一开始就神选大卫为以色列之王，神耶和华就跟这个扫罗讲，你不要悲伤了，你走，你去到我去，你去见耶西，去到这个伯利恒去，我会到那里告诉你，我已经选定了一个王。这里边呢有个地理的位置，我给大家基本说一下，就是说呢，萨母尔是以法莲人，以法莲的这个支派人。你们要看这个，如果大家要看这个地图的话，这个以法莲的话是这样讲的，就是说以法莲的话是在靠中间的一个地方，那么扫罗呢是这个便雅悯人，便雅悯人是在以法莲的下边，是在南边对，便雅悯是在以法莲的南边下边。再往下的话呢是犹大，犹大是哪里？犹大是大卫的家乡，大卫伯利恒的家乡。所以也就是说开始的话神叫扫罗神叫萨母尔要走南下，经过扫罗的这个领地去见大卫，那是在伯利恒。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一开始看到说萨母尔首先就很害怕，他说害怕什么？萨母尔说第二节，十六章第二节，我怎么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 OK， 这里面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有一个，从这句话里也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扫罗已经非常不像样了，已经堕落到一个就是他居然他说他有可能就要杀萨母尔。萨母尔是什么人，对不对？大家可以知道祭司士师和先知。那么这一点就是我刚开始开的时候，当然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往下看。当撒母耳走到了伯利恒的时候，伯利恒城里的长老都战战兢兢地问：“你是来平安而来？你是为平安而来的吗？为什么战战兢兢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战战兢兢有这么几个意思，就是说呢，因为撒母耳已经退休多年了啊、那撒母耳是什么？撒母耳是一个士师，他是经常，他应该是出去做这种审判判断。而且他是个先知，对吧？又是个祭司。那么他已经多年不出来，突然会出现在伯利恒的城里。那当然，这些人都说：“哟，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同时呢，还有一点呢，就是说，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前面的一章里边已经看到的，就是说呢，这些百姓要求这个选王呢，这件事情是一个罪孽。那么我们看一篇经文，我们看这个撒母耳上十二章的十七节。十七节，撒母耳章撒母耳上十二章十七节的中间，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众民便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注意这句话，因此众民甚惧怕耶和华和撒母耳。那为什么害怕？在这个十六章里边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说，重要的一个经文，就是说，他这个撒母耳到了这个伯利恒以后，见到耶西以后，耶西有八个儿子啊，大儿子从大到小，一个一个出来，一个一个出来。那撒母耳当时也不知道是选谁，他看到老大，可能就是他了，因为老大可能，你说三个儿子是在跟这个扫罗的这军里的服役的，我想这三个儿子很高大，很魁梧。那耶和华说不是他，一个两三个，最后七个儿子都过去了。那说谁都不是，那就撒母耳就说还有没有，对吧？你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爸爸说好像还有一个小儿子在放羊，那叫来，那就是他。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在这里边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很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考虑这个，我们在查考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点，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说，记住，就是说。大卫给撒母耳为大卫施膏呢，是一个秘密的，啊，没有人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话，只有谁知道？只有耶西家人知道，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的话是在十三节，十六章的十三节。撒母耳在就用脚里的油膏油在他住在住兄弟中膏了他，在他住心胸中膏了他。这个中文好像不太清楚，其实你要看英文的话，英文的意思是 So Samuel took the horn of oil and anointed him in the presence of his brothers， 就是在他兄长的面前给他施膏。实际上就是说这件事情的话没人知道，就是他被受膏为王这件事情。所以你要记住这一点的话，你会看到神的大能的显示，也就是我们讲后边看到他和民众的关系，他和扫罗之间的关系，他和约拿丹的关系。因为这些人并不知道他已经被选中了，那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 从十六章一再往下走，就会看来自神的恶魔缠绕扫罗。也就是说，被膏了以后的话呢，神马上就降到大卫的心上，身上身中，从此的话，我们讲就是神灵离开了扫罗，那来自神的恶魔缠绕扫罗之后的话呢，扫罗就召大卫到入宫，以琴声驱赶恶魔，并任他为拿兵器的人。那这是十六章。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说，我开始不懂的话，就是说耶和华的灵离开啊，就是说有一点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说是来自神的恶魔扰乱扫罗，对吧？这点的话呢，就是说我看到王国显这个他的这个解经里边说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和那个约伯记里的情形是一样的。这个恶魔并不是说是上帝和耶和华遣送来的，但是就是说，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是神是允许的啊，这个人是允许他的。因为那最终的这个啊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这个神这个恶魔会骚扰这个扫罗？那是原因主要是他自己啊，恶魔的降临不是神的惩罚，而是人自己造成的。那是因为是扫罗遗弃了神，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不是神遗弃扫罗，对吧？是这样，是这么一个关系。实际上这是他自己这个责任的问题。那么这些点我开始不懂，那么我需要跟大家分享一点。那咱然后先往下走，这第十七章，十七章大家都知道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说哥利亚是一个巨人，是非利士人一个巨人，他出来挑战啊，这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在两山之间的一个平原上边来对视，准备要打仗。那么实际上呢，就是非利士人这个巨人就出来，就是说挑战他一个人挑战，说你们谁出来有本事的跟我来单独较量，对吧？然后谁赢的话，那哪一波的话就是做奶，就是做这个奴仆。他在那里叫喊了四十天，没有人能出来。那这个人是这圣经里是多高呢？是三米高。就我们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丈量来看的话，是三米高。三米高不仅高，而且的话呢，他的戴着头盔、盔甲是125磅，就我这样查考一下，一光盔甲就125磅，而且他带那个枪、那个剑、枪啊，这个枪头重好像就是15磅，啊25磅，对，25磅。所以你想想那个时候打仗，那个时候是不像现在打仗，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自动枪啊，什么这个炮啊，人都不接触的，对不对？你如果说在那个古时候打仗，真是人对人了。你如果人对人，像他这样的人，没人敢打，没人去打的，不可能打到他，对不对？所以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惧怕，包括这个扫罗，你要看的话非常惧怕。那么大卫是什么人？大卫连不是一个正式的士兵，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式的士兵。他实际上是他爸爸送他说啊，你去给三个哥哥去送点吃的，送点食品到战场上去看看他们捎封家信回来，对不对？就这个意思。然后他去了以后，他说看，哎呦，他说这么一个是什么人？你注意扫罗，他是注意这个大卫所说的话。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十七章二十六节。大卫站问旁边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对他的担当？这为首的可以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行的君骂阵呢？”他是个孩子，当然就是我后来查经的时候，我来看看，我说大卫到底多大那个时候？实际上，我看了很多的查经以后，没有人能够说明白，就是他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他正式这个成为以色列王的话是30岁。至于这之前是多少年的就不知道了。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就是说他大概是在15岁、20岁的样子，15岁到20间的样子。所以呢，他是一个 很矮小的，就是说从个头上来讲吧，很矮小这么一个孩子，而且他不是一正式的士兵。那当然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了，对吧？他用这个弹弓吧，或者用机旋甩石，一个狮子就杀死了哥利亚。随之呢，腓力士人就溃败这就是事情。这一节当中的话，大家应该我觉得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说是第45节和46节，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好，你来攻击我是靠刀交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人军人的神。耶和华人准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战争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然后我们看第18章，18章往下就约拿单与大卫结下了非常深刻的深厚的这个友情了。扫罗呢，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这个大卫的话呢，也声望大增，他因为他杀掉了哥利亚。那扫罗呢，赠予大卫军中高职，以色列的妇女呢，也称赞大卫征战腓力士人的战绩，因此呢，扫罗生了妒忌之心，对吧？这个最有名的这个妇女所唱的歌的话，就是说扫罗杀死千千，对吧？大卫杀死万万，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扫罗就非常嫉妒了，说怎么会这么讲呢，对不对？你要知道就是说这里边这个大卫只是个孩子而已，这个扫罗是个国王啊。这个比较是很有意思。那么扫罗几次呢想要杀死大卫，那在这一章里边两次吧，就是用那个飞枪吧，然后杀死大卫，大卫都走开了，而且还使用这个可以说使用美人计吧，那就是说他用说第一次是说 OK 我先把大女儿许给你，对吧？你要能那怎么样，然后呢又说实际上这个扫罗并没有把这个大女儿给他，然后又说用这个小女儿啊，目的就是说想让大卫出去跟这个腓力士人打仗，那因此借着这个腓力士人的这个手呢杀掉大卫。这一节里边的话呢，就是说是最重要的是14节里边，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那实际上就是说中文这一段我觉得也不是够贴切，大卫做事不精明，英文是什么？英文是说 In everything he did he had great success， 也就是他做什么事情都成功，都很成功啊。做事无不精明，就我觉得不是太准确。因为什么他做什么事情都成功？因为是说 because the Lord with him was with him。 19章的话就是讲扫罗进一步想要谋杀大卫，那约拿单呢就是为他说情，扫罗一时认罪答应不伤害大卫，但嫉妒之心再次缠绕扫罗，再次试图以标枪刺杀大卫。大卫在妻子米甲的保护逃离扫罗，来到拉玛见撒母耳。扫罗三次派人去追捕大卫，最后亲自前往，但所有派遣的人和他自己都受神灵感动说话。我们看这个第24节，19章的第24节，那这里边讲到就是说，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说扫罗也在先知之中嘛。我开始读这时候我读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读了一下的话呢，这里边最关键的这个词汇就是这个 prophesying 啊，英文的话就是说受感说话。受感说话的 prophesying 的意思就是说是受神灵的感动去说出神所要说的话。这一点呢就如同就是说我们在往前民数记的时候查民数记里边的话，比如民数记的23章第5节里边，大家如果看的话就是说巴兰当初那个巴勒，还记得巴勒去请巴兰去诅咒以色列人，对，巴兰去的话说不出诅咒的话来，他甚至说出来是一种赞美的话，对不对？祝福，这是什么意思？你要看这个 民数记第二章第二三章第五节的话，那上面写的是耶和华将话传给巴兰，实际上就是耶和华把这个话语通过巴兰说出来。那么我觉得这里边的话呢是同样情形，也就是说扫罗派他的人三次派人去追杀保罗去追杀这个扫罗追杀大卫，但这些人一到了萨母耳那个所住的地方的话呢，都什么事都不做了，就是跟那些先知们来受感说话这里面我就觉得就而且扫罗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实际上这里说明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还是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卫本身是神所选的拣选的，这神在中要保护他的。那最后第二十章呢，主要的我们就看到的就是约拿丹和大卫的结盟。那他们结成了一个盟，他们有交换了一个誓言，两个一个或者是一个合同吧。约拿丹发誓做什么事呢？约拿丹发誓的话就是说，我会把我爸爸所意思弄清楚，我保护你，让你不至于被我爸爸所杀，对吧？这是他所答应的话。那么大卫所答应的是什么呢？大卫所答应就是说，我会保护你的后代，我会保护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实际上这里边呢，一会儿我们再往下看这两人的关系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约拿丹他并也这里很重要一点，就是约拿丹他并不知道保罗是受膏为王。大卫，对，对不起，这个老弄混。那么但是的话，约拿丹也是一个有神灵在心里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他可以看到他，因为他心里也知道就是大卫将来会做王的。好，我们现在就是说把这几章的这个故事先顺了一遍，然后我们看呢，我们刚才讲过三个重要的比较和对照，大卫和扫罗，大卫和歌利亚，大卫和约拿丹。我们通过这三个关系来看大卫的内心，看神与大卫同在，看神怎么样给大卫这颗心。那么另外的我们要看就是这颗心怎样显示出来的神是怎么通过大卫来荣耀神的大能的。大卫与扫罗，大卫与扫罗的不同的话，对比的话，我觉得第一个的就是一个概念上不同的国王。我们前几章的话，就是撒母耳上前几章的话，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向撒母耳要王。他们为什么要王？我觉得就是说，他们要王的基点是什么？要王的基点就是说，他们拒绝了这个主，拒绝了神。他们所要的呢，是一个按照当时的历史来看的话，因为是你想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进入了迦南地以后，都是分散居住在一起都分散居住，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个士师年代的话，也是士师，每个士师都是一个 local 出来的这么一个人物。那么所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政治上的需求，那个时候也是外邦人来围攻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说从政治上的需求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他们需要一个国王。什么意思？就是来统一以色列，一个国王国作为一个统一。从经济上政治上吧军事上来统一以色列国王，抵御外邦人攻击，他们需要这么一种所谓的国家领袖，就是说能够治理国家的。但是的话呢，以色列要求他们的这是犯了一个大罪，据这个撒母耳所讲这犯了罪。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拒绝了这个，他们抛弃了耶和华。所以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我觉得大卫的是一个神的选择，除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国家领袖的话，但最关键的是他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有一颗这个和与神同在的心，是能够在这个信仰上能带领以色列人走在神的道路上的牧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关键两个人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在这个描述扫罗的这个他的故事的这个当中的话，很少能看到他是说我是以 以神的名，或者是我们的军队是神的军队，对吧？是永生神的军队这种话的。那么你看这个大卫的他这个所行的这一些事情的话，他都是与神同在，不管别人跟他别人怎么讲他也好，还是他自己所说的话，都是以神的名，对吧？啊，而且的话啊，我们刚才刚看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他做任何事情都很成功，原因是神和他同在。另外的话就是说，他这两人不同的是拣选过程的不同。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扫罗是给民众所要求而选，那民众要求的不是说是跟随，要求的不是说跟要和这个耶和华走神的道路的牧者，他们要的呢是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统一以色列的君王，他要的这么严格。他们的最关键的一个所没有注意的就是他们没有说要神的这个圣灵。他们的基点是抛弃了神。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看撒母耳，我们实际上次已经讲过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的第七节我们可以再念一下。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要求，好像神在选扫罗的时候，他是一种勉强，或者是一种说哦，你们既然你们要这个王，我就给你们这个王看看，我给你们所要的王看一看，你们所要的王是什么样的王？是没有新的王。扫罗是一个很有能力，作为一个军事家，可能政治上也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是没有新的一个王。所以你看这个耶和华所说，在我们再看这个第八章的二十二节，我们可以一起念。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自未成对吧。实际上就是说，你要再看这一句这个英文的话哈，你才能看得更清楚。他是说 Lord answered, listen to them and gave them a king. 好像就是说一个、哦、你们既然要我就给你们个 king、啊、很随便的一个好像就是说不是一个真正心里的要给你选，这是你们所要，那我们就给你一个看看，对吧？相反的话，那么大卫是怎么选的？我们看十六章的第一节，刚开始，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去伯利恒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那这个中文上看的并不是很清楚。如果你要看英文，有你要看这个我查考了一下，看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这个英文是这样的，这最后这一句话说 ：For I have provided me a king among his sons， 也就是说，准确的翻译就是说，我是为我自己预备了一个国王，我是为我自己 I have provided me a king among his sons。 另外的话大家看十三章的十三节，十三章的十三节十三章十四节，我们一起念。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好，所以看到这个不同，对吧？这看到这个扫罗和这个 大卫的不同。那扫罗是一个没有遵守耶和华吩咐的吩咐的，没有一个合他心意的这么一个人。他很明显，那当然就是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是两个非常鲜明的对照。另外我们看这他们资格问题，是做王有什么样的人能做王这个资格的问题上，所以这里边的比较的话，大卫和扫罗的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外表，上次我们看到扫罗是高富美，哎，高富帅，对。那大卫的话呢，说实在大卫是一个孩子，实际上你看那个十六章里边撒母耳去这个耶西家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的祭司来到你家里来说有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做父亲的耶西呢，小儿子都不叫来的，小儿子去放羊去，他连来都不来的。也就是说为什么在人看来这个 David 不可能有什么大事情能临到他身上，对不对？有七个八个七个六个第六第五第到最后都不行。那最后的话是还是说是最小的他排行这些也我们也可以想象他的个子也最小，那肯定是在相比之下的话他和那个扫罗相比，扫罗是什么样的？扫罗是总是高人一头的，对吧？他是高人一头，站在哪儿都是高人一头的所以说这句话的话我们看到这个十六章里这句话，以后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十六章的第七节，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这一点呢，我们查这个经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参照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们念念这一段，这是神的拣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呐，你看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最初的有智慧的羞愧，要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强贵的羞辱。好，我们可以听到这儿。对确实是这样，对吧？这是神的爱，神的大能。另外的话我们看两个人的不同，大卫和这个扫罗不同的地方，就是说智伯的准则为什么不同。大卫很明显他是一个以王为王的这样的一个人，以主为王，以神为王做事情，就我们看到。那扫罗是什么呢？扫罗我们上一次也查考到，他是以己 为王，或者说他一方面是以己为王，另一方面是以民为王。如果说我们从现在看的话，就是说他是一个看民意测试，看民意调查，民意测试这么一种国王。尤其是表现在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攻打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他留下了亚玛利人的国王给留下来了，而且把亚玛利人的牛羊给留下来，为什么？对吧？我们看十五章的二十节，二十四节，撒母耳上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是扫罗在认罪啊，那个这是撒母耳说你犯了罪，那么扫罗在认罪，扫罗说什么？扫罗对我们一起念。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所以说也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他做事的是看民意的，他是看民意测试的，是看民意的，他是害怕百姓的。另外一点的话就是看大卫和扫罗的话，两个人在不同的外表的这个外在的表象。那这里边的话我也看，大家知道大卫和耶稣基督关系是什么，就是说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是大卫的后代，是吧？从这一点上我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就是说伯利恒，伯利恒是什么什么地方大家都知道对吧？伯利恒在到了新约的时候，在描述这个，在那个比方说路加福音里面，是大卫的城，是大卫的城。这一点的话，我们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我们来一起念。约瑟也从加利利勒拿破的城到以色列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他本人是大卫一家这样的人。OK， 这一点似乎也很有意义的，这是预兆着未来，预兆着我们新约时代，我们的耶稣基督，对吧？这个也是从这个大卫身上也可以看到他的影子。还有一点。这两个人的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俩的生世所做的工作不一样。大卫是什么？是牧羊人。牧羊人是做什么的？牧羊人我觉得是两个任务，一个就是说把羊群赶到最肥沃的草地上去吃草，哎，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是打豺狼虎豹，保护羊群。所以这个意象的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意象。扫罗是什么人呢？你们还记得扫罗当初最初被介绍的是什么呢？他是找驴的。找驴少几头驴。你一般说牧羊人是放多少头羊？
一群
羊，对不对？那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当初找驴，找几头驴可能是。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他找到驴了没有？没有找到驴，连驴都找不到，对不对？你他还怎么样去牧羊？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还有就是说，他找驴找谁的驴？找他爸爸的驴。大卫牧羊是牧谁的羊？他父亲的羊，对，那上写的是他父亲的羊。大卫牧羊，他爸爸担心吗？不担心。根本没提这事，他是跟羊在一起的。那这个扫罗他爸爸怎么回事？他去派他儿子去找驴，然后他这个扫罗就开始担心，哎呀，我爸爸该找我了，对不对？我连驴找不到，他到时候该找我的时候我都找不到。所以从这里面看到，就是说为什么扫罗是不能够作为一个牧者啊，在以色列作为一个以色列的牧者。另外的话就是说大卫的这个神的心，神给他的这颗心，与神同在的这颗心，合行神心意的这颗心，是在他能够在拜表上表现出来。所以以色列的所有的众人都是还非常喜欢大卫的啊。好像在这个你在这几章里边的话，你看一下，没有人不喜欢大卫的。就包括这个扫罗本人，刚开始让他请他到宫里服侍的时候扫罗是非常非常喜欢大卫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一是从他的表现上，从他这个神里边的这个神灵给他的神灵吧，这种能够带出来，从他外表上能表现出来。那么扫罗这个人的话，可能当初在刚给他这个任命做他做王的时候，就有人就是对他才有怀疑。那很多人就都，比如说有些那边第二十七章第十章第二十七节里有人说，有些匪徒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啊。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是对一开始就对扫罗就是看不上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大卫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因为有神在他的心里。扫罗是非常胆怯的一个人我们从那个哥利亚这个在那叫战的四十天的可以看到，扫罗是非常惧怕的。同时的话就是说，大卫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谦卑而且心胸非常宽阔的人。其实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扫罗的话 不仅是几次要谋害他，对大卫都是没有都原谅的。而且就是说，实际上扫罗就他所答应的一些话，他都没有去做。实际上大卫也没有把他作为什么，对吧？是很谦卑的一个人。比如说，他说：“啊、哦，你要把这个人杀了，把这个哥利亚杀了以后，我会给你我的女儿做妻子，我会什么什么什么，好像这些事情。”实际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啊。但是大卫的话呢，无所谓的啊，他可以看到是非常谦卑的，而且他还说他自己算什么？他是一个牧羊人啊，那么。这个扫罗是神所选的，这个是一个王，对吧？我怎么有这个能，他还会说我怎么有这个资格去娶这个王的女儿做妻子呢，对吧？嗯，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是我们讲就是说大卫和扫罗的对比。那么下面我看大卫和哥利亚之间的这个对比。那当然这个战争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场战争的话，这个是一个 mismatch， 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这么一个 match。 在我看来呢，这实际上是一个神与人与神的较量。那这件事情呢，使我想到什么？使我想到一个耶利哥的战，耶利哥那场战争。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两个场战争是相同的。如果在人看来的话，这是不可能胜的战争啊。为什么胜？那因为是有主在啊，实际上是神的力量。那么哥利亚的话，我们刚才讲过是3米高，他有绝对的优势，在人来看呢、啊，他是有绝对的优势。3米高，而且他穿了一身盔甲的话，他连那个膝上都带盔甲。我在看解经的书的时候，有一个人说到，就是说他为什么膝腿上带盔甲呢？因为别人都比他矮，别人只到他膝那儿。所以要打的话，就是打他那个膝盖，说他那个地方的膝上都带着这个盔甲。你们想一下，就是说 David 的话，他是十几岁的孩子的话，可能按照当时人的这个平均的这身高的话，他可能就一米六啊，一半，对吧？3米，可能有1.6米，我想嘛，是大概这么一个。所以这是个 mismatch。而且的话 ，David 当时的话，他没有盔甲，那么那个扫罗就说：“哎，你穿我的盔甲好了。那大卫试了试啊，不行，走不动路，还是说是不方便、不习惯，连盔甲都不带，也没有兵器，就带了一个杖，一个赶羊的一个杖，然后选了5个狮子。所以你仔细想一下的话，就是说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大卫要胜的话，打胜的话，就是说把这个弹弓啊。”这一个狮子要打在这个人的这个额头上，因为他别的地方全都是用盔甲挡住的，你打在任何其他地方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唯一要能打死他的话，必须打在他的面部，就这么一点。所以的话，我想这是在人看来确实是不可能赢的一场战争，但是的话那就是赢了，那主要是靠神的力量。而且的话，从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啊、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哥利亚的话呢，他身高大，力气大，他有盔甲，他有好的兵器，而且他还有专门给他拿这个拿盾牌的这么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战争的经验也很多，对吧？这里边有一讲，就是说那个当初的话，这个大卫要上去的时候，扫罗跟他讲，他说你怎么可以？他说 You are only a boy， 啊。他说这个哥利亚是什么？哥利亚是说 He has been trained as a soldier from his youth， 也就是说你只是一个孩子，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训练，是一个士兵，也是专业士兵，已经是很有经验的，是百战这个有这个战争的经验啊。所以呢，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因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那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章节，17章。45-46。我们看46好了，我们从46开始读 ，OK。 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死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兵具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哎，这句话，后面这句话，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中有神。所以你看，这个大卫出征的话，打仗的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的话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他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嗯，好，下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第三个重要的一个关系，那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其实大卫和约拿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作为我们人来讲，尤其是现在的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了以后就是有这种断背山的感觉，那你看过这俩人的关系以后，你马上有一个断背山的感觉。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人里的话，不可能避免，这种想法肯定会有。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章的第一节。好，我们来读。大巫对扫罗说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个爱，他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他自己的性命。为什么？这个是什么时候？他为什么突然一下就是爱约拿丹？啊，约拿丹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就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个时候你知道，这个时候正好是这个大卫把这个哥利亚杀死，那他在跟这个扫罗在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也看到，就约拿丹这个人也是一个神心里有神的一个人，他马上就看到大卫是一个神的拣选的这么一个人。我是觉得是这样的，实际上他们俩人的这个感情是一种在神的爱当中的一种超越人与人肉体之间的一种爱。实际上你再往下看的话，再往这个后边，在约拿丹死的，就是约拿丹这个战死沙场的时候，就他死掉的时候，大卫为他们做了哀歌，所以在和那个扫罗和约拿丹说什么？我们看撒母耳下第一章。撒母耳下第一章的26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我的约拿丹呢，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这是非常非常不一般的爱，对吧？也就是说，所以说我在查考这些经文的时候看了很多书，就是你要尤其看这个，你要在网络上你要打进去 Jonathan and David， 马上出了很多很多的这种解释。有些社会学家呀，什么这种心理学家呀，什么历史哲学家，就说他们之间就是什么这种同性社会关系啊，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论都来了。但是这种关系的话，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超越人的关系，这是一个神爱在神的之间的这个兄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说，从这里我们也看到是一种耶稣的爱，也是从这里能够看到他的影子。超越人体，超越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从他们俩的关系的话，从政治上来看也是不可能的关系。那因为是什么？约拿丹是什么？约拿丹要讲的话就是说他是 crown prince 呀，他是接替王位的公子，也就是说他的王位，以色列的王位是他拿的，就是扫罗死掉以后的话就是他了。那么他知道不知道大卫是什么人？他是感觉到的，他是感到了神的，他知道大卫将来是要做王的，他知道大卫是已经被神选中的。所以说从政治上来讲的话，这两个是 不太可能，人的关系来看的话，这不可能，两个人应该说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对不对？因为的话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如果一个王 继承一王位的话，要把底下以前的王位什么都给要给除去，这就怎么讲啊？除根的，要乱，对，斩草除根的。那他们两个人的达成的协议里边，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是说 ，David答应他，就是说，我将来当了王以后的话，你的家族在我的王国里永远是有个地位的，永远是在我的家族里，而且就是实际上是真的。再往后看的话，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瘸腿的那个儿子，实际上就是说，是大卫说，只要我在。你在我的王席上，这个宴席上就有一个位置，你在我这吃饭没问题啊。我不是说是我得了这个王位以后，我把这个扫罗的一家人都铲草除根，这样这是非常不简单的这种关系。我想我结束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大卫的诗歌啊。这里面就讲一下的话，就是说大卫是个诗人，是一个音乐家。他扫罗在他的情绪低落的时候，在忧郁的时候，在恶魔折磨的时候，那我们在十六章里看到，是大卫弹琴就能解除他的痛苦，从这个恶魔当中解脱出来。那么我想，他到底弹的是什么音乐？实际上你如果要看这个大卫这个人的话，他不仅是个音乐家，他最重要的是一个诗人，而且你看他的诗歌的话都是配乐的。所以我觉得这完全有可能，我们就是这样说，他给扫罗弹的琴是边弹边唱的。他是怎么能解脱这个恶魔的话呢？我们看最后看这个诗经，看诗歌我们看诗篇的第十八，我们这样看哈，十八篇的，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你看他这个诗篇十八章开始就是说，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灵长是这个 music director 啊，这是负责音乐的人，靠耶和华叫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首诗的话说，我们来一起读第十八章一到六。来，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曾有过死亡的绳索缠绕我，美毒的急流使我惊恐，阴森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神呼救，他从云中听到了我的声音，我在他的面前呼救。我们再看后面第三十七到最后，我们再一起读三十七到最后。来，我要追赶我的仇敌，并要追上他们，不向他们灭绝，我总不回回。我要打伤他们，他们不能起来，我们必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可以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也使我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的下面。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呼求却无人抢救，这就是我耶和华，他也不应许。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捣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百姓的铮铮，替我做元首，我岂不认识的民族必顺从我，我们一听见我的名字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叫向我，外邦人要顺从，战战兢兢的守住他们的营寨。
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
愿救我的神被人敬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施恩
我不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攻击我的人。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彰显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弃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恩再来给他受高者，就是给大卫的后裔，直到永远。
好，我们从这里也看到他是怎么样治国的，也就是他是怎么样将来要称王的，对吧？所以说你也不难想象，如果就是说他这样的人，他唱这种歌，如果任何人有什么忧郁症也好，还有不愉快也好，我想肯定是解决问题。所以不难想象，他唱这种歌 给这个类似的这样的歌的话，给扫罗唱的话，扫罗我想感觉会一定不错的。好，谢谢。
感谢组长，这个王军今天的